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总统拜登同前总统川普都访问了美墨边境。拜登敦促国会重新考虑一项在参议院预测的两党移民法案，而川普就将焦点对准移民所犯下的罪行。拜登走访了德州的布朗斯维尔、美国海关同边境保护局、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与美国移民同海关执法局，在边界向拜登汇报了情况。拜登随后对媒体发表讲话，称当地急切需要更多的资源。他指责共和党人拒绝接受一项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法案。该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使移民政策更加严格，并提供资金聘用更多的边境人员。在大约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川普访问了德州的伊格尔帕斯，他批评了拜登的计划，表示在过去三年里面，美国正被拜登的移民犯罪占领。川普承诺，如果他回到白宫，将恢复自己在任时的严格移民政策，例如让移民在美国就其案件作出裁决前必须留在墨西哥。礼拜四，在美国部分联邦机构资金面临耗尽的最后期限前，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避免政府部分关闭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207名众议院民主党人和113名共和党人一起，以320-9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短期权宜法案。该法案将在今日午夜到期的部分联邦机构资金延长一个礼拜到3月8日，并设定3月22日为其他政府机构资金期限的截止日期，为议员赢得更多时间来讨论支出法案上的分歧。晚上，该权宜法案以77-13的投票结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法案获得通过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避免了破坏性的政府关门。但他补充说，这个是一个短期解决方案，而不是长期解决方案。礼拜四，美国德州治安官话，航运巨头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兼执行长赵安吉死亡案件正接受刑事调查。赵安吉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子的妹妹。2月11日午夜过后母女，50岁的赵安吉由一辆冲入约翰逊城一家私人牧场祠堂的汽车中救出，之后被证实死亡。案发的牧场由一家与赵安吉丈夫风险投资家吉姆布雷耶有关联的公司实体所有。布兰科原治安官办公室在彼得州总检察长的信中说，这宗事件不是典型的意外事故，尽管初步调查表明这个是一宗不幸事故，但治安官办公室仍然将这宗事故作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直到有足够证据排除犯罪活动。关于赵安吉之死并非典型意外事故的声明，以及信中提到的检控字句，和赵安吉死亡几日后发布的最初声明有明显的不同。礼拜四早上，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搜查了纽约市长亚当斯特别顾问郑其容的住所，这一消息在华人社区引起轰动。61岁的郑其容是亚当斯政府以$100,000年薪聘请的亚裔事务主任。去年11月中旬，The City 首次报道郑其容涉嫌要求政府雇员上班时间为他做私人活动，以及以$10,000捐款换取官邸活动入场券的问题。随即，市政府调查局在去年12月展开了对郑其容的调查。在过去10年间，他一直是亚当斯的志愿筹款人和华人社群联络员，被誉为中美大使，帮助安排了亚当斯和很多纽约政客的中国之行。纽约市调查局是纽约市政府内部机构，专门调查市府员工的不当行为。如果发现不当行为，最多可能会处以罚款或解职，但通常不会涉及刑事指控。相比之下，当 FBI 出动并突袭搜查时，说明事态严重。日前，马斯克正起诉 OpenAI 及董事长奥尔特曼。 指控他们将利润置于人类利益之上，违反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的成立初衷。在星期四向旧金山法院提出的诉讼中，马斯克的律师说，奥尔特曼和 OpenAI 联合创始人布罗克曼在2015年和马斯克接洽，同意成立一个非盈利实验室，开发通用人工智能以造福人类。马斯克在2015年担任 OpenAI 联合创始人，并在2018年辞去公司董事会职务。诉讼文件称，直到今日 OpenAI 的网站仍然声称它的章程是确保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但是实际上 ,OpenAI 已经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科技公司，通过开发和完善通用人工智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微软的利润。马斯克对 OpenAI 和两位联合创始人提出了包括违反合约、违反信托义务和不公平商业行为在内的索赔。他还要求发布命令，迫使 OpenAI 向公众开放他所有的研究和技术，并要求该公司和奥尔特曼放弃涉嫌非法所得。星期四，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德州州长阿伯特绝对在他的竞选伙伴候选名单上，为他的副总统候选名单增添了新的一员。川普当日在美国南部边境附近和阿伯特一起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特采访时说，绝对有他。当被问及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是否还有其他尚未透露的人选时，川普转而赞扬了参议员斯科特。川普有望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他的竞选团队预计他将会在三月中旬获得必要的代表职位。福克斯主持人英格拉哈姆在最近的一次市政厅活动中问川普，参议员斯科特、企业家维拉马斯亚米、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多纳尔斯、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前夏威夷州众议员加巴德是否在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川普证实他们都在，不过他不太可能选择德桑蒂斯。今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拜登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24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3年度报告，其中贸易领域关键成就和优先事项，首先是美国台湾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说，该机构通过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谈判达成历史性的贸易安排，正在落实拜登与哈里斯行政当局的经济愿景。声明提到，2023年6月美国和台湾按照美国台湾21世纪贸易倡议签署了首批协议，包括在多项领域的高标准承诺和有经济意义的结果。声明说，双方将就涵盖其他重要经济领域的第二批协议继续谈判。声明中提到的另一项重大贸易安排是印度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其他历史性的贸易安排还包括美国肯尼亚战略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以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由星期四开始，美国福特与通用汽车的电动车车主可以开始使用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了。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法利说，这种充电合作关系应该能够改善福特电动车车主的用车体验，他亲自测试过，效果非常好。特斯拉亦和通用汽车达成了类似的协议，预计这个可以令通用汽车节省最多4亿美元的充电站投资。汽车行政数据预测公司 AutoFocus Solution 的副总裁费奥拉尼表示，这些合作最终将为特斯拉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环保积分和充电收费。即使美国电动车的增加速度放缓，到2030年特斯拉每年仍可以从扩大的充电业务中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的收益。虽然允许它的电动车使用超级充电站可能令特斯拉流失一些客户，但很多特斯拉买家拥有很高的品牌忠诚度，不会因此改变他们的选择。 星期四，澳洲墨尔本一家法院判处华裔商人杨怡生触犯反外国干预法，被处以2年9个月监禁。他亦成为该法自2018年实施以来首位被定罪的人。今年68岁的杨怡生是越南华人，后因战乱来到澳洲，在维多利亚州担任越柬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等多个华人社团要职。杨怡生2020年11月被控触犯了反外国干预法，他被认为与中共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有关。2023年12月，维多利亚州中级法院认定杨怡生试图秘密影响前联邦多元文化事务代理部长艾伦塔奇，以推进中国共产党影响澳洲政界的目标，他准备在澳洲境内进行外国干涉的罪名成立。检方没有向公众出示所有证据，不过专家指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一直都在密切监视杨怡生，包括他吹嘘自己和中共政府的接触、承认自己有罪的通话等。礼拜四，美国国务院说波音公司同意支付$5,100万就199件出口违规行为与国务院达成和解，其中包括未经授权向中国提供技术数据。美国国务院说波音公司配合了美国商务部的审查，并在违规行为发生后对合规计划进行了多项改进。波音的违规行为包括在未经授权之下出口国防物品，以及向外籍员工和承包商提供技术数据等。由2013年到2017年，波音中国工厂的3名中国员工下载了涉及 F-18、F-15 和 F-22 战斗机。E 三机载预警同控制系统、AH-64 攻击直升机以及 AGM-84E 巡航导弹等项目的技术数据。美国国务院话，呢次行政和解解决咗多宗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嘅案件。喺至少2年时间入边，波音公司必须聘请一名外部特别合规官嚟监督该协议。该协议仲将要求进行2次外部审查。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